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观念，身心在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6日。2020年3月，我由于没走正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在迫害中情没放下，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出现了脑血栓症状，家人把我送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血栓发生在脑干上，不能生出侧肢缓解症状，血栓压迫哪部分神经就影响身体哪部分功能，我是出现在脑的右侧，影响到左侧身体不能动。出院时大夫说，你这左胳膊以后抬不起来了，腿练练还能走，但家人得扶着，摔了后果不堪设想。你的失眠症很严重，回去后要注意，失眠直击心脏很危险，另外你什么事都不要走心，否则病容易复发，再复发就没救了。出院后我心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我的身体就归我师父管，谁说了也不算。就这样，我坚持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偶尔也写一些正实法救人的文章。一晃2年的时间过去了，身体虽然一天天见好，但出院时医生说的话时不时地在我头脑中反映出来，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小心，使我形成了观念，没有完全彻底否定病业假象，所以效果不明显。去年师父的各地讲法书12、13、14、15发表以后，我反复学习了3遍，心性升华了，正念足了，人的观念少了，智慧也有了。4月30号那天，我大胆地做了一个决定，把练静功的时间调整到晚上9:50至11:50，保证晚上12点准时发正念。对同修们来说，晚上12点起来发正念再正常不过了，可对我来说却很困难，这是因为啥呢？出院后我晚上12点发正念，我得起来用手电照表看时间，这样丈夫也睡不了觉，他就烦，更担心睡眠不好会影响我身体健康，他就大声吵吵，我家的楼隔音效果不好，谁家说话都听着了，我怕影响左邻右舍休息，只好作罢。我身体没出现病业假象症状之前，我都是晚上12点发完正念之后睡觉，这时我就告诉自己修成的一面，到12点叫醒人这一面，我就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发正念，这时人的观念上来了，这样改时间会不会影响睡眠？现在改的练静功的时间正好是以前睡眠时间，再说我也打坐不了2个小时啊，我马上意识到观念下手了，他想动摇我的正念，我在心里大喊一声，我的一切归我师父管，谁都不配插手。晚上9:50我准时练静功， 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打坐只能静坐半个小时，剩下一个半小时，我把心一横，告诉自己不论多难都要坚持，一定打坐两个小时。期间的痛苦无以言表，汗水和着泪水，心在告诉自己坚持坚持，一定要坚持。这点痛苦与师父为我们承受的相比算什么？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在心里背师父在《红岩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教导我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成功了。11:55，我准时参加了集体发正念，12:30睡觉。10天后，惊喜的一幕出现了。5月10号清晨，我醒后头清眼亮，心清气爽，大脑从未有过的舒服。我想起昨天夜里的场景，似梦非梦中，我看到了一只大手从我的脑袋右侧往外掏东西扔，掏出去的东西像农村把大树放倒了，用羊镐劈下的那个树根子，形状不整，颜色黑紫，一大块一大块的，扔到地上一大堆，一个大马车都拉不走。醒来后，我明白了，是师父在把我的大脑给净化了。是我放下了人的观念，没被大夫的话所干扰，坚定地坚持练功，坚持参与全球发正念，突破观念的束缚，坚信师父，境界得到了提高和升华，才有的改变。师父给我净化后，大脑清亮了，我开始背红银六。在这之前我也背过，第一首几天也没背下来，而且头一直特别疼，坚持几天后我就不背了。大夫的话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是不是这大脑真不应该多想东西，真疼真胀真睡不着觉啊，别背了，再犯咋整？我就不敢背了。5月10号头脑清醒，师父把我的病根都给拿出去了，我还怕啥？背法，从今天起背红银六，用26天，我把红银六背下来了。背下来之后，奇迹出现了。7月10号清晨3点左右，我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我由于身体原因，练第二套功法是躺着练的。抬臂，左臂我是天天抬，天天抬不起来。我天天练功，给自己加强正念，我必须把左臂抬起来。我第一下抬没抬起来，第二下抬没抬起来，放下了。我感觉左胳膊肘到手腕之间有一股能量在涌动。我第三下又抬一下，这下一下子抬起来了，还在空中停了6到7分钟。我哭了，2年多了。846天，前845天，这胳膊都像千斤巨石压着那么沉，怎么抬都抬不起来。今天抬起来了。我胳膊的抬起颠覆了大夫说的话：你这胳膊以后抬不起来了。大夫说的话代表现代医学、现代科学，那就是说，现代医学对像我这种情况胳膊是抬不起来的，在以前也没有人抬起来过。那么，像我这种症状的人，在以前是不是都被大夫宣布抬不起来？我胳膊抬起来了，腿也有劲了，在小区行走不用别人扶了，坐在那儿原来都得靠外力帮助才能站起来，现在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而且师父还帮我把肾里的结石拿出来了。我修炼前得过肾结石，一天夜里有一个声音说了3遍，这是从你肾中拿出来的。我一看，是一块比1元硬币还大的圆形石头。这些变化 正是因为我没相信大夫的话，我在大法中修炼，我相信宇宙的法理制约着一切，我相信师父的话。我胳膊的抬起是师父的佛恩浩荡无处不在的体现。突破观念，冲开羁绊，身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心性也得到了提高。回首这段修炼经历，我深深地体会到，在修炼的路上，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关难，都要坚定信师信法，坚定正念，摒弃观念，时时自省，遇事向内找，才能在大法中升华，才能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师父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看护着我们，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严正声明不是走过场，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8日。我是2007年得法的云南大法弟子，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8个月。从看守所回来的第二天，家人同修就提醒我写严正声明，因为绑架当时家里的电脑等设备都以证据为由被警察抢走了，所以打算写好后先拿给一位同修看，可以的话再请他代为发表。当天我匆匆写好后就托人转交给了那位同修。第二天同修传来话说写的不行，什么什么地方写得不够深刻，什么什么地方写得不够详细，格式要按照明慧网上的写。我嘴里答应着，心里有些不舒服，想着这些要求怎么不在我写之前一次性告诉我呢？我回到原住地城市，借来电脑，查看了明慧网上具体写的内容和格式后，明白要怎么写了。随后写完又托人交给了本地的一位同修，没想到一会儿就来告诉我说不行，哪哪哪不行，哪哪哪不行，要怎么怎么写。我一下就来气了，心里想外地同修一个要求，本地同修一个要求，我是专门查看了明慧网才写的，怎么还不行呢？又想反正我天天都向师父认错，师父和众神都知道我兼修大法的心，不走这个过场也罢。就这样，我不打算再写了。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因为其他的事，我和家人同修又聚在了一起。提及此事，我有些愤愤不平地说，一个要我这样写，一个要我那样写，写来写去都不符合要求，我不打算写了。家人同修听完后说，你看你还怨起同修来了。几天后在家学法，与女儿同修交流法理上的事，女儿突然问，你那天怎么了？他们说声明的事儿没什么啊，你怎么生那么大气呀？我一愣，问自己说，是啊，我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呢？对女儿说，等等，我看看自己是怎么回事。我就从为什么生气开始一层层接，发现下面隐藏的是怕心。怕什么呢？我又往下接，因为知道所谓三疏是污蔑师父、诋毁大法的罪恶言行，签了也就意味着违背良心，做了与邪党一样诋毁师父、抹黑大法的恶事。更知道有许多同修因为坚决不签这个睁眼说瞎话的三疏而被非法判刑，被打，被酷刑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而我却因为有执着，怕吃苦，放不下的人心，主动的配合邪恶，内心因为后悔愧疚，害怕面对这个错误，下意识的不想把声明写得太详细，怕揭伤疤，把写声明当成是表面的一种形式走过场， 以掩盖自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行为。找到这些，我瞬间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通过同修退回我的声明，让我向内找，梳理自己，曝光这些不好的心。表面上看是这些心迫使的我，彻底往更深处找，才发现这些心衍生出更大的是想利用千三书作为交换条件，好使自己早点出黑窝。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啊，完全背离了师父教导我们的真善人。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深挖之下竟然隐藏了这么多不堪的坏东西。我知道这些都是后天党文化毒害下的肮脏、自私、狡诈的人心，不是真我，是旧势力看到我没用修炼人的正念看待问题后，见缝插针安排进来的这些心，让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作为，让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让我在修炼路上留下污点，对自己失望，失去信心，最后达到他们销毁人的目的。短短几分钟的向内找，感觉就是一场正邪大战。明白了修炼人写严正声明不是常人的检讨书，喊喊口号应付别人，骗骗自己就完事的走过场。旧势力企图在层层深埋隐藏，而师父点悟我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层层揭露深挖，让我以这种方式洗刷了自己一遍。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师父洪恩浩荡，师父什么都知道。通过这次事件，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加明白了站在修炼人这个极点上看问题有多重要。所有的不顺都是来修我们的心，通过一次一次的向内找，抓住一丝一念的修，才能一点一点修干净，才能一步一步的提高上来。自修炼以来，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的神奇事，其中大大小小的磨难都在师父的慈悲点悟和承受下，坏事全都转变成好事。这次弟子犯了这么大的错，内心早已后悔、愧疚、自责不已。师父没有放弃，还在不断地为弟子的心性提高用心良苦。叩谢师父，弟子唯有好好学法，好好修好自己，用修炼人的好状态救更多的人，不愧对师父。谢谢身边的同修，也谢谢在明慧网上发表交流的同修，让我对照着知道了怎么实修。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的爱化解了我对迫害者的恨，读师父心经文有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7日。4月17日，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在明慧网发表。18日下午在学法组，我们怀着崇敬与期待的心情拜读了师父的心经文，感觉师父的慈悲再一次净化了我们的心灵。我感觉积存在心中的一股怨气没有了，那种多年来对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人的恨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眼含热泪的感恩与忏悔。最近我弟政法委书记签署下发了一份
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厚厚的文件。我们听到消息，赶紧给他几个乡镇村干部都写了劝善信，感觉文章写的还挺善良的。然后同学们该贴贴，该撒撒，该送送。可过了两个星期，政法委又出台了一份更详细的、带有具体迫害细节的更厚的文件，并且是县委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三人共同在文件上签名。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知我们错在哪里了。几天后，村里及国宝都有了动静，特别是国宝开始给去年曾被他们绑架过的同修打电话进行骚扰。听到这一情况，我们写了一份曝光参与迫害的国宝队长的粘贴，文章罗列了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虽说是为了劝善，其实威严多于慈悲。最后此粘贴未被采用。就在拜读了师父经文的同时，我感觉那股怨气与恨消逝遁形，我的心一下轻松了许多，感觉身体深层的那种怕的物质也被同时清理了。沐浴师父的慈悲和自责自己修炼的差劲儿，我只想哭。师父在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当中说，创世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因为他爱众生，因为众生的生命都是他给予的。当天体在成、住、坏、灭到了末后时，创世主用2亿年的时间造了三界，为众生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同时奠定了人的文化与思想行为。他还用自己的神体为众生消解罪业，为救众生他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学了师父的法，再重新审视自己对众生的态度，感觉自己修得很肤浅，表面也知道众生包括那些行恶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但有时还是人心占上风，明知修炼人不应该有恨，但还是希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早点遭报应，恨不得让他们立马下地狱。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一个常人，把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给忘得一干二净。今天师父再次提醒弟子们，那些参与迫害的人们包括警察都是师父所爱的人，为了救度他们，师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弟子，我们只有遵从师父的意愿救度他们的份，哪里有资格恨他们啊？救不了他们是我们的修为不够，是我们的失职。作为弟子，我们应该爱师父所爱的人，尽自己的努力去救度他们，为师父更爱的可爱之人，我们更应该做好。不愧是师父更爱的可爱之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坚持练功的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0号。正法已到了最后，同修们每天都在做着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不想对不起自己天国里的众生。我也在坚持地发资料，坚持学法，坚持练功，可怎么这么辛苦，这么累呢？特别是晨练。我是一个上班族，每天早起练功成了我下大决心、下大力度坚持也做不好的难题。闹铃从3:15调到3:45，再调到4:45。心性上来了，就3:15起床，过几天又滑到4:45，周而复始，坚持得很辛苦，也很苦恼。感觉哪里不对劲了呢？怎么坚持得这么辛苦？一天晚上学完法，想着明天早上几点起床练功呢？给自己鼓劲，坚持3:15起床。忽然想到坚持二字，坚持不是人的做法吗？对不情愿、不愿意干的事情才会坚持啊。常人会说每天坚持吃饭、坚持喝水、坚持睡觉吗？
那是人自然而然就应该那样做的，那对于修炼者每天的学法练功不是应该做的吗？不应该是跟常人每天吃饭喝水一样正常吗？有那么不情愿吗？强迫自己的主元神去做。明白了这一法理，顿感轻松，在此谢谢师父点悟弟子，是师父让弟子人念转为神念，自此学法做讲真相的事也轻松了。记得听过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为了早起练功，摆了好几个闹钟，响一个关上一个，最终也没起来。还有一个同修不在床上睡，在床边放一个垫子，趴床沿上睡，也都是很辛苦的。是不是其实还是用人的办法去对待神的事，我们转变一下观念，会轻松做到了。每天做好三件事，应该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于是我把闹铃调到了3:15，今天早晨闹铃一响，很自然就起来了，没有了再睡一分钟的想法。练功人就应该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从动笔写这篇交流稿到现在也有10天了，都是3:15准时起床，白天也有困的时候，但我想着跟练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几乎就没怎么困过了，而且还很精神。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正念增强了，这一关也过了。师父给我开启了这一法理后，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同事送给我了2支笔。我悟到师父点悟我写出来，对跟我一样状态的同修有所帮助，共同提高上来。这只是现阶段的一层感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望仍在使用微信群聊交流者悬崖勒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8日。近日有外地技术同修 A 专程来给我安装电脑新系统，他跟我谈到一件事，令我十分震惊。 A 同修在正月里去临县帮助 B 同修处理电脑技术问题，B 同修向他介绍推荐一种同修间的交流切磋新模式，就是在同修中建立手机微信群聊，利用微信群聊形式来交流大法修炼中的体会，传播海外媒体资讯，转发真相信息等等，参与者们自以为非常顺手等等，自以为这样对修炼提高注意很大。他们从几十人发展到上百人，从某一区域开始逐步向更大更广的地区蔓延扩散。发起者以及参与者们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以及蛊惑人心的说辞，无非是如下几点：当今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为大法而生而来的，包括微信，邪恶因素已经是少之又少，只要保持为了做好三件事的正念，师父就会保证大家的安全。可是你们为什么要自己瞎悟而不听师父的明确开示呢？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说了，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们首先应当做到100%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师父已经肯定了我们的手机是窃听器，告诉给我们打电话时的家常话都在被监听之中，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呢？怎么能置若罔闻呢？ 特别是对待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微信群聊，邪恶中共网管网警看守得非常严密，且不说是我们大法弟子异议人士上访群体，就是普通百姓甚至他体制内人员都在中共的监控之中。前几年微信上传播的一个真实事件，中共现任党魁要到某地视察，某公安警察准备执行保卫任务，提前几天不让回家，要求绝对保密。该警察不慎向其妻子透露了信息，当其妻子的亲友在微信语音中问及该警察今日干啥时，其妻子回答说，好几天了不回来，据说是总书记要来了。就这么一句话就被监控窃听掌握了，因此断送了该警察的前程，受到严厉处罚。就是笔者本人的常人朋友中就有几个因为在微信群聊中发表中共邪党所谓的敏感言论而被网警警告、强迫禁言甚至行政拘留的。微信软件本身就是中共邪党利用来监控人民言论、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流氓工具，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还没认识到中共的本性，而绝对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可以利用来进行内部交流或者用来协调证实大法的具体事务的便利条件。关于这方面的安全问题，师父曾经多次在讲法中有过谆谆教诲，明慧网编辑部也有明确通知告诫，同修们的相关交流文章不断地在用沉痛的教训来警示提醒。可以说，大法弟子经过20多年的正法修炼走到今天，在此问题上应当已经形成共识，根本不应当存在任何争议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同修执着参与呢？怎么能排除其组织者不是邪恶者与中共特务故意所设的陷阱的可能性呢？从明慧网每日大陆综合报道的消息来看，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被骚扰、绑架、庭审、判刑的案例不断的发生，充分说明邪恶依然虎视眈眈，迫害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也符合越到最后越疯狂，即将黎明越黑暗的逻辑规律，我们岂能放任自流、掉以轻心？当 A 同修亲自看到 B 同修手机上的同修微信群之后，认为事态严重，坚持说服 B 同修，并且亲自帮助 B 同修退出群聊。事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明慧网上有关 B 同修遭受绑架的消息。尽管表面上看 B 同修遭受迫害的直接原因和微信群聊关系不很明显，但是从深层次上分析，盲目参与这种明显违背大法要求的活动，是不是已经就是修炼中的很大漏洞呢？是不是已经就掉了层次？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把柄？由此引申来探讨，退出群聊的人很快就出事，而没有退出的反而平静无事。在这平静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风险？是不是邪恶还在利用这个方式形式来放长线撒大网？因为同修们的手机被监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此之多的被监控手机建立了微信群聊，邪恶绝对不会不知道。群聊的内容都是属于中共邪党所谓的敏感话题，邪恶绝对不会不关注。既然如此，越是暂时没出事，就越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存在的安全隐患危险系数就越大。不听师父的话，不按照法的要求做，还能叫做正念足吗？拿着大法书在马路上大叫，有师父保护不怕汽车撞的人，能是大法弟子吗？口里喊着助师正法，实际做着把大法弟子拖向危险境地的事的人，是在破坏大法，是从内部在乱法，师父是不会保护这种人和事的。希望同修们在这助师正法的最后一段路程中，放下独出心裁、标新立异的显示心理，师父不让说的坚决不说，师父不让做的坚决不做。让我们共同认真静心学法，深刻领会师父的谆谆教诲。师父在经文行醒中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尽管有些人时不时地干一些傻事，但是大法弟子的称号神都在羡慕。师父在各地讲法5，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任何走不正的路都是危险的，都是坎坷。愿大家都能深入向内查找自己，辨明正邪是非，当机立断，悬崖勒马，摆脱险境，迅速回归到师父指引的正道上来，不要给自己的修炼过程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悔恨。个人的一点体悟浅见，如有言辞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传统文化。不孝究竟是多大的事？作者：中国大陆袁清。前段时间，我遇见了三个令天下父母寒心的事。第一家里有一个正在上高中的男孩，学习成绩不好，过年在家里时整天玩手机，他的妈妈就说了他，说的男孩很不高兴，愤怒中男孩就出手打了他妈妈一耳光，扬长而去，从此不愿再见他妈妈，也不接电话。第二家是一个女孩，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但都退而不休，希望能多挣点钱，以减轻女儿未来的生存压力。女儿是两口子的掌上明珠，从小受宠，家里什么活都不让孩子干。女儿上完大学后在外地工作，在亲友的眼中她是一个乖乖女。今年过年，女儿从南方工作的城市回到家中时，妈妈已得过新冠肺炎，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表现为忧郁症。一天，父母稍微责备女儿不做家事，女儿竟拂袖而去，乘飞机回到她工作的城市，留下父母老两口过完年。第三家也是一个女孩，父母离异后由母亲独自抚养，她上高中时，妈妈历尽艰辛将她送到国外的学校，希望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女儿也很争气，考上了国外著名的大学。去年，女儿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对象，并且决定马上结婚。母亲不同意女儿这么早结婚，希望她在读完研究生之后再考虑婚事。得知母亲的反对后，有不少人劝女儿不应该听父母的，婚姻应当自己做主。女儿更觉得婚姻是自己的事，不关父母的事。不久，女儿便自行登记结婚，甚至事后都不告诉母亲一声，莫如路人。上面提到的这三个例子，在重视孝道的中国古代，将会受到什么惩罚呢？一、唐朝及前朝的刑律。唐朝以前的各个朝代，在有文字记载的典籍中，不孝罪都是重罪。夏朝刑律中有五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也就是说，早在夏朝，不孝罪不仅入刑，而且是重罪。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在殷商，不孝也是大罪。周书康告王曰：“封元恶大对，审为不孝不有。”曰：“乃其素由文王作罚，刑资无赦。”大意是：封啊，最大的罪恶就是那些不孝顺、不友爱的。我说，就要赶快使用文王制定的刑罚，惩罚这些人，绝不能赦免。除了犯下不孝罪的人，教唆别人不孝的也要处以重责。张家山汉简规定，教人不孝，今为承担冲， 就是要在人脸上刺字，并做苦役，这是比弃市、死刑次一级的刑罚。唐律中有十恶之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中恶逆、不孝和不睦这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不孝罪行有未告言、阻力、诅咒的意思，阻力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才，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是福从疾，闻祖父母、父母丧，逆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诸立祖父母、父母者，绞、殴者斩，过失杀者流三千里，伤者徒三年。骂祖父母、父母的人要被处以绞刑，殴打祖父母、父母的斩。唐朝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不孝罪的定义和处罚基本上都沿用了唐律，辱骂和殴打父母的都是死罪。这是因为人犯下了十恶的罪，在天的眼里是不可以被赦免的，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十恶不赦。二，汉川武生忤逆欧母，惊动大清王朝。同治五年，即公元1866年，汉川的武生郑汉珍与妻黄氏一起殴打母亲，被邻居告到当地县衙。恰巧此时湖广总督巡视汉川，总督立即下令将二人捉拿归案，投入大牢，并直接报奏朝廷。很快一道圣旨发到汉川县，对这对夫妻忤逆行为进行严惩。郑汉珍及其妻黄氏不孝夫妇，剥皮扬灰。叔叔与汉珍的其他堂兄弟三人均绞绝，族长绞绝，左右邻居引不上报，各杖八十，发乌龙江充军。武生教官杖八十，府县两级地方官不能擅教化民，削职回家。皇室之母亲赐养女不教四字，留七省示众。皇室之父原系不第秀才，杖八十，留三千里。郑汉珍子才九个月大，留汉川县抚恤，改名学善。汉珍母亲陈氏由湖北布政使每日给米一升，银一钱。汉珍家田产永荒，着湖广总督赤江此案刊刻遍行各省，倘有忤逆案者，遵依朕旨。这道圣旨当时被刊刻颁发到各个省，所以这个案件很快就轰动全国。在这起案件中，儿子长期不孝敬母亲，最后儿子和儿媳动手殴打母亲，结果一共六人被处死，知府、知县两名主官被革职，多人被杖责流放。在现在的人看来，这真是小题大做，匪夷所思，绝对无法理解的。但是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历朝历代，不孝罪都是重罪，量刑起码都是死罪。历代惩罚不孝罪，除了不能被赦免，还有无论是大臣、宰相，甚至是帝王都要受罚。商朝的帝太甲在位三年后开始不再遵守祖先的法令，其中就含有不孝，被宰相伊尹流放到同宫，闭门思过三年多后，帝太甲悔过自新，才重新回到宫中执政。这就是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三，寡妇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孝悌之志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这是《孝经感应章》第十六上的话。现代的人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形容，一种比喻修辞。二十四孝中，东汉董有卖身葬父，感动上苍，派天女下凡，织布偿债。这个故事通过戏曲演绎后广为人知。实际上，在史书典籍中，孝行出现的神迹奇迹非常的多。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在北京的杨梅竹斜街发生了火灾，数百间房子化为灰烬，但是有一间破屋岿然独存，它四周的房子都成了废墟，边界宛如划线一般整齐。原来在破屋里是一个寡妇守着病床上的婆婆不肯离去，邻居们纷纷赞叹，原来这就是《孝经》里说的“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啊。这件事被记载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阅微草堂笔记》里还记载了河北沧州城南河边一个叫吕四的无赖，生前无恶不作，死后不久便托梦给他的妻子：我一生造下无边重业，本来是要下无间地狱的，但是因为我生前对待母亲特别孝顺，民官检查核对后对我从轻发落，可以投胎为蛇，现在就要去投胎了，不久你就要嫁给后夫了，请你一定要善待公公婆婆。在阴间的刑律中，不孝罪是最重的，千万不要自投冥思的种种刑具啊。四，孝治天下的本质是教人向善。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说白了，就是要善待他人。老吾老即人之老，幼吾幼即人之幼。从尊敬自己的父母，扩展到尊敬别人的父母。从爱护自己的孩子扩展到爱护所有人的孩子，这样就可以做到善待所有人了。百善孝为先的意思就是说，在常人社会中，人的善良是从孝敬自己的父母开始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善待自己的父母，那么这个人肯定会变得邪恶。在笔者的当地，过去父母都会告诉孩子不要跟不孝顺父母的人交朋友，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好的话，他肯定不可能对他的朋友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能服于人。这几句话在华语文化圈里几乎是家喻户晓。这是在公元223年，刘备病危之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遗诏中的一部分。在弥留之际，刘备最惦记的不是孩子们如何能保持富贵，而是孩子们将来要做善事，保持善良，不做恶事。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他在2010年学士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追忆了自己的幼年岁月，讲述自己如何在儿时懂得了善良比聪明强大的道理。他小时候很聪明，而且喜欢数学。他十岁的时候，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坐房车出去旅行。他的奶奶爱抽烟，而小杰夫讨厌烟味儿。他从广告中得知，一个人抽一根烟会有几分钟的寿命损失，于是他根据他奶奶每天抽烟的数量仔细算了一下，然后大声地告诉他奶奶：您每天抽的烟将使您的寿命减少9年。他原以为爷爷奶奶会夸他聪明，没想到他的奶奶开始伤心地抽泣。 爷爷赶紧把车停到路边。下车后，爷爷盯着他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告诉他：杰夫，总有一天你会懂得，善良比聪明更难，更强大。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啊，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才是真正的强大啊。五，古今对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人品德的重要内容，百善孝为先。历朝历代，几乎每个帝王都宣称自己孝治天下，仁孝之人会得到重用，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不孝子孙则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帝尧之时，以仁孝闻名的舜被推荐为帝尧的接班人。西汉诸吕之乱后，重臣各抒己见，最后因为代王刘恒仁孝为天下共知，被推举为大汉天子，开启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尊敬天地君亲师被视为守旧，甚至鼓励人揭发父母，父子互相成为敌人，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特别是中共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已经很难找到能孝敬父母的孩子了。人性中的善良被彻底泯灭，以至于人人为敌。前段时间，小学、中学、大学里，中共为了打压教师言论，学生被学校鼓励昧着良心去揭发他们的老师，许多教师因此被迫离开了讲台。通过几十年的恐吓、教唆和熏染，中共割裂了年轻人与传统价值的纽带，让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丧失了传统理念。在对待他人时，他们习惯性地用恶取代了善。这不仅是个体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遇到的任何事也在变化，很多事是难以弥补的。再回头已过万重山。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